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开始呢，大概有一个季度再多一点点时间呢，哈。我们逐日的讲台的信息，现在要来到这个旧约的尼希米记。好，尼希米记。那我们都知道这本书的中心人物是谁呢？当然就是尼希米这个人嘛，哈。他大概是生活在公元前，哈，或者主前，哈，大概4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在什么时候呢？中国那个时候大概是要开始要进入战国时代了，战国时代，所以给大家有一点印象，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人。那尼希米这个人呢，这个故事呢是讲到尼希米这么样一个人，他住在波斯，然后他千里迢迢的呢从这个波斯来到回到他祖先的故乡，不是他的故乡，待会我会解释，来到他祖先的故乡耶路撒冷，要把这些百姓带到那边去，在耶路撒冷那边建造城墙，很简单，故事大概整本书就是在讲这个。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熟悉这本书呢？尼希米记呢？因为这里面教导我们许多的功课，这本书比如说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教导我们怎么样警醒，又教导我们怎么样带来国度的复兴，还有呢在教会各个事工，我们在做带领的人应该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自己的所负责的那一小群。好，所以我们大概今天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花大概10分钟的时间，好，不要多，大概10几分钟的时间，先来回顾一下历史呢是怎么样子的发展到这个尼希米那个时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这本书。所以因为时间上有限呢，我不打算说要使用图片呢介绍这个太多的这个地理历史方面的资料。我们只要大概的鸟看一下，鸟看一下这一本书，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这个时代背景。我们从四个层面来看，四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国破被掳，国破被掳，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这块地方曾经非常强盛，他非常强盛，但后来因为远离神、背离神了以后呢，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神的保护，然后最后就灭亡了。在历史上呢，以色列已经灭亡了2500多年，2500多年是在上一个世纪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这国家才重新的复国。那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个支派叫做犹大支派，是比较大的一个支派，然后他吸收一些小的支派，建立了一个国叫做犹大国。这个犹大国呢，是在以色列当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犹大国。今天的第一章里面你会看到好多地，或紧接下来看到你会看到很多犹大人，犹大人。犹大人就是这个犹大国的后裔，所以大家有个概念。那后来因为经过语言上慢慢的演进了以后呢，犹大就变成什么？犹大就变成犹太。我们今天说讲犹太人，这犹太怎么来的呢？就是从犹大国，这个字来的。那以色列因为这个人口比较少，然后地方也比较小，所以当别国侵略他们的时候，他们灭亡以后，别的国家怎么做呢？别的国家就把他们怎么样连根拔起，整个的拔起来，然后把他们带到很远很远自己敌人的国家里面去，带到这个以色列的，就以色列被敌人的国家打败了以后呢，这些敌人国家就把他们怎么样带走了，带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去，这样可以帮助怎么样控制这以色列民，也可以好好的利用他们那些生产力。那这个被掳的过程我们要了解，这个被掳的过程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一个逆反过程，一个逆转过程。因为出埃及记，是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对不对？从奴隶的情况当中带出来，使他们得到自由。但因为他们离开了神以后呢，他们就相反过来怎么样回到奴隶的这个状态里面去，这是一个相反过程，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实践。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说神拯救我们， 但如果说我们继续背离神的话，那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像以色列人这样。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很简单的来看一下外邦世界。好，外邦世界，我们刚刚说以色列人灭亡了，这个犹大国灭亡了以后呢，被连根拔起，带到别的国家去。我们来看看这些国家。那犹大国灭亡了以后，首先他是被这个巴比伦打败的，那巴比伦后来又被波斯打败了。好，所以到尼希米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是波斯帝国在掌权，大家要有个印象哈。那波斯在哪里呢？波斯这个国家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伊朗，在今天的伊朗哈。大概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要有一个概念哈。犹大灭亡，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打败以后，这些人到底被掳到哪里去啊？掳到很遥远的地方去。好，我们知道以色列靠海嘛，对不对？靠地中海，再过来就是什么？伊拉克，对不对？伊拉克再过去是什么？就是伊朗。所以以色列这些被打败，犹大国被打败以后，被拉到伊拉克，然后再拉到这伊朗，好，今天的伊朗这块地方，那就是波斯哈。所以当时呢，当时的这个波斯的首府哈，叫做苏珊城。所以那个苏珊呢，就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是一个最这个行政中心哈，是一个怎么样国家权力的中心。所以尼希米这个人呢，哈，就在这个波，就在波斯里面的这个苏珊城首府哈，首府在那边生活哈，做官哈。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西边的耶路撒冷，经过伊拉克到伊朗，到东部伊朗，这个大概有多远了？我去 Google 了一下哈 ，Google Map 一下，我查了一下，大概哈，不是很准确来讲，大概就是一千个英里那么远，那么遥远，一千英里哈，这个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从我们尔湾往北走，去到哪里？一千英里，大概就快到西雅图了，好，快到西雅图，或者说你往这个东边去走哈，从尔湾往东边走呢，就是已经到了 New Mexico。New Mexico 中部，再过去一点点就是 Texas， 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概念，说当时他们被掳是有多么遥远，所以不只是被掳那么遥远，而且他们回来也是多么不容易，对不对？要跨越一千个英里的那么长的一个距离才能回到故土里面，这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的，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用走的。好，下一个我们来看呢，就是说神的保护哈。我们再继续看哈，以色那个尼希米记的这个背景哈。我们来看神的保护。那么这些被掳人，他们在国这个新的国家里面啊，这些犹大人呢，刚开始的生活的确是非常非常辛苦，对不对？但是经过两三代以后呢，他们也就怎么样，慢慢的适应了这个新的国家，甚至很多人呢，在这个波斯国非常非常的成功哈。那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很成功的人呢？我们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波斯帝国比较开明，他们的确是比较开明，比较文明一点，不像之前的这个巴比伦帝国非常残忍，他们比较开放，然后再加上以色列人比较聪明，所以他们有些人很成功，就像尼希米一样。那这个呢，是一些外在的原因，它真正主要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这些后一代的这些移民哈，到了新的波斯国以后呢，他们能够成功呢？原因就是因为神的一个保护，神的一个保护哈，还有神的心意。因为你从圣经另外一本书叫《以斯帖记》，你就可以看到，好，《以斯帖记》，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保护以色列人，否则的话，他们早就在这个波斯帝国里面呢。整个民族全部被歪爆的，整个民族要全部被宰杀，是神的保护在当中，以至于说这以色列民族能够在新的国家里面渐渐就生存了下来了。好，那我们会问，这些以色列人他背离了神，那神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为什么？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什么约我们待会会讲，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以色列人背约了哈，背约，两个人你知道吗哈，男生女生在这个 交往过程当中，就是有约，我们去约会嘛，哈，这样讲，一方被约，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在守约，哈，这就是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个约，哈，在那里，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哈，虽然以色列被约，但神还想起来纪念过去呢，神曾经和这些以色列百姓所曾经立下这个约，哈，那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就是说，以色列人无论分散到全世界哪里去，只要他们悔改，神就会把他们重新的召聚起来，回到故土，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敬拜神。好，等一下我们在耶利米的祷告里面还会看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大家有个概念，神要守约是慈爱是哪一个约啊？因为神曾经答应他们，你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但是只要你们悔改的时候，神要把你们重新召聚回来，回到故土，回到祖先的故土这边，然后呢在那边敬拜神。因为这个约圣约呢，神就在外邦的世界里面，在这波斯帝国继续保护着以色列民，保护着犹大民，然后让他们怎么样，等候他们悔改，有一天可以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神的心意，一直藏在神心中的。所以我们待会看耶利米的祷告里面会看到这个约，看到这个约。好，下一个我们最后呢，这个背景部分我们就看到这里。最后一个就是看到圣经在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圣经在当这些犹大人从这个耶路撒冷以色列这块地方被掳到1000英里以外的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好，这当中圣经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这些人在这个被掳的地方生存了下来，对不对？而且在那边繁衍子孙，哈，他们到了这些国家以后呢，哈，当中有些人终于怎么样，所谓痛定思痛，或者痛定思过，回想说我们为什么遭遇那么大难，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他们当中开始就有些人怎么样，新的一代人开始怎么样悔改归向神，哈，不但如此呢，而且他们还把这信仰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下去，好，让他们不要忘记这祖先的信仰。所以这里面，圣经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宝贵的了。圣经非常重要宝贵，虽然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或犹大人呢，他们并不是说人手一本圣经，不像我们现在，对不对？是不是人手一本圣经？因为很便宜啊。那个时候圣经是牛皮或羊皮做的，或抄的，这都是用抄的，光不是现在 print 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昂贵的。那他们不是人手一手圣经啊，但是终究怎么样，神的话语还是被保留下来，而且被抄写下来，而且给传给下一代子孙，用口传的，很多时候用嘴巴去讲的，结果呢，神就在这个下一代新的一代人当中呢，就得到了一批有信仰的明白神心意的人，其中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尼希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圣经在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否则他们就忘记他们自己是谁了，他们从哪边来的，完全忘记了。因为尼希米呢，他可能是这个来到波斯帝国以后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可能是第四代了。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因为尼希米这个第一章这个时候距离犹大国灭国已经有140年，可能经过两三代了。那这些后代子孙从来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1000英里以外的，也包括尼希米，尼希米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熟悉圣经，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用听的，只有很少数的几本圣经。这些后代子孙当中，他们有些人呢，他们就这样子的去明白了神的话语，然后他们熟悉了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就会带来影响，他们理解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自己民族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他们非常渴望要回到圣地，回到耶路撒冷去。 好，我这个是大概十分钟左右哈，十几分钟，很快的把尼希米当时的一个背景介绍了哈。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哈：亚达学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好，实在很不好念这些地名哈，人名，但很简单。这边主角是谁？尼希米嘛哈，他说我哈，这是一个第一人称所写的一本书。那这本书是谁写的呢？当然很可能是尼希米本人，但是也很有可能是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就是以斯拉，所以有两种可能，两个人写了这样子的一本书。时间是在这个二十年，这个王的二十年的时候，也很好记，不要害怕。这是在主前，公元前多少年？445年。如果你还是记不起来的话，你就再减一年，是多少年？444年，战国时代那个时候差不多哈。当中国人对战国时代的定义有点偏差，有点不一样哈。那大概就是这个概念，444年哈。那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在苏珊城。我们刚才说哈，苏珊啊，你会不断的在圣经里面看到，因为它是波斯帝国的首府啊，在这个耶路撒冷以东呢，大概有1000英里的地方哈。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那时哈，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犹大人哈，不是犹太人，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犹大那边，犹大在那边，犹大在这边，对不对？犹大在这边，有人跨越了1000多英里来到了苏珊城。然后呢，这个时候尼希米非常关心，就问这些人说，这个耶路撒冷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子啊？然后呢，那些被掳归回的人现在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尼希米非常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就问这些来到这个苏珊城的这些人，问他们情形，想要知道啊。那什么叫做被掳归回呢？什么叫被掳归回？这需要解释一下哈。被掳归回就是犹大呢灭亡了以后，灭亡之后，到了尼希米这时候已经有140年了。140年之间不是第一次归回，是一共有3次。今天我们要讲的尼希米是第三次，是第三次要归回，前面还有2次，然后他们都做到某种程度的成果。没有办法一触可及，因为这件事情太困难了，所以这些被掳的人呢，有一些子孙呢就归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做了这些事情。尼希米呢是第三批人，他带着第三批人回去，那这3次呢，都是在波斯帝国掌权的时候所完成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波斯帝国怎么样，这些王呢都比较怎么样，怀柔政策，所以呢就很乐意的把这以色列人犹大人从这个波斯帝国送回到他们的故乡，在那边重新重建这个耶路撒冷。这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啊，因为这样会造成一个怎么样缓冲地带，可以防御埃及。这是有政治因素在当中的，但是这背后更重要原因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神激动这些王，神激动了这些王，好叫这些王所做的这出来的事，所做出来决定呢，既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然后呢，也符合了神国的利益啊。所以神有千百样的工具可以使用的。要神在人间的历史当中掌权，他使用这些王来做成他自己的旨意，这个就是神至高无上的权柄。好，第三节我们来看。然后呢，这些人从这个犹大，对不对，从犹大来到这个苏珊城的人，当耶利米非常关心问那边情况， 前两次回去那些人在耶路撒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很想要知道。结果这些人给他回报的是坏消息，他说那些被掳归回那些人呢，在这犹大这个省遭遇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就被毁了，城门也被烧了等等。他们说呢，这些人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是在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就很想要建造的，但是因为周边的人呢反对攻击，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建造圣殿而已，城墙建到一半。那到了耶利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糟糕，那剩下一半也被拆毁了，城门也被烧了现在进一步被毁坏了。所以呢，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就只剩下了圣殿，却没有城墙，所以那里面的居民呢怎么样，就失去了保护，就没有保护，没有城墙的保护了就像我们今天住在家里面门是开的，窗户也是开的，或者门被拆走了，窗户也拆走，你敢住在那种地方吗？敢不敢住在这样一个家里面不敢嘛，对不对？所以耶路撒冷也是一样没有城墙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尼希米记，这个尼希米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城墙的我不知道，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关键他听到那边城墙被毁了，心里面非常焦急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要来现在仔细来看尼希米呢，他这在当中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第四节说你看看，我们看这第四节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我们先站在他的位置想一下，他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我们有孩子的，对不对？在美国生孩子的，还有我们孩子的孩子都出生的都有你只要想想看，这个第二代移民或者甚至第三代了不要想太多就想第二代我们的孩子们就好，当他们听到这四川的汶川是吧，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孩子会什么样感觉？他们会什么感觉？他们听到以后当然会有一些同情，对不对？但是那种同情呢，大概就听到说意大利那边发生地震了，或伊朗发生地震是差不多的，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会有任何感觉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一种情况。但是感谢神呢，以色列百姓被掳的他们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刚刚说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圣经在当中，圣经不断地把神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所以呢，这个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呢，就慢慢怎么样流传到这个后代的子孙里面，以至于在这个新的这个国家里面呢，那些被掳犹大人已经发展到第二第三代了那这些人当中呢，有些人还是认识神的，仍然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知道自己是神选民的身份，而且呢对这个身份有强烈的认同，虽然在新的国家里面或者是自己的国家里面，就像我们二代三代的移民在这边，美国就是他们的祖国啦，对不对？你问我们孩子都说他们是美国人但是他们有个认同，有身份认同，以色列这个犹大人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很不一样尼希米呢就是其中这么样的一个人他关心耶路撒冷虽然呢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当他知道在前面两批人回到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非常的忧伤，非常忧伤。第四节这边说到说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神面前进食祷告这就是在尼希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他的人格的优点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既是一个非常思想非常紧密非常严密的一个人，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的情感非常丰富的一个人，情感非常丰富的人。当他听到这样一个坏消息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坐下哭泣，然后进食，然后祷告，有好几天的时间，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他非常痛苦，他 他为神的国度痛苦难过，他也为神的百姓在那边忧伤，这就是尼希米。来看第五节，我们从第五节以后呢，就要开始看尼希米。这个时候他忧伤了，禁食了好几天以后，他开始祷告。我们来看他做什么样的祷告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我想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也可以来谈一谈。因为我们尼希米记常常看到尼希米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一些祷告的功课。我们怎么样祷告呢？我们特别是刚学祷告的人，觉得说一天到晚就求啊，小事大事都在那求，求了老半天以后呢，好像最后怎么样就枯竭了，一直在祷告，都是在祈求。但是教会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教会会这样教导我们说，祷告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一直祷告一直在祈求的话，你坚持不下去的，很困难。所以祷告呢有怎么样，其实它并不是那么样枯燥嘛。祷告有什么？有这四方面，有赞美，有感谢，有认罪，还有祈求，有没有？有四方面。那特别这祈求这一部分也很丰富。这祈求不是只有为自己祈求，也可以为我们的家人来祈求，我们的父母孩子，也为教会弟兄姊妹，为这国家，为整个世界来祷告。所以我们的祈求是很广泛的。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排的次序？其实这个次序也差不多是应该是我们跟神常常祷告的一个次序。祈求应该放在最前面还是最后面？放在哪里？最后面。如果有个人来跟你讲话，第一句话说，一直在问你说你可以为他做什么，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会感觉怎么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我不说这是个手段，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当人和人在建立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中间总是要赞美感谢啊，认罪就是认错啊，这些当我们关系好了以后，我们才来下一步嘛，来去祈求嘛。所以祷告，是非常丰富的，不要把自己限制在说只有 祈求，这样的话我们撑不了多久。好，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祷告，看看他是怎么个祷告的。当然这不是一个公式，说我们每一次都要包含那四样。但是这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尽量保持平衡的话，这对我们的祷告一定非常有帮助的。你看这第五节，第五节他从这第五节开始呢，你慢慢往下看，他的确他的祷告里面就包括了赞美、感谢、祈求还有认罪，这些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祷告。在第五节这边他一开始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就短短的这一句话，他就把神的基本的属性呢怎么样给讲出来，给赞美出来了，赞美出来。所以尼希米在这边他一开始赞美什么？他赞美这位神是天上的神，天上的神。天代表什么？天代表是一种崇高，代表一种伟大，代表说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渺小，在地上望向天的时候，感受到那神的伟大，感受到说整个宇宙都在他的掌管当中的。所以他一开始他先赞美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在天上的神，这是第一个。然后紧接着他继续赞美说，这位神是什么样？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也就是说神伟大到一种程度啊，伟大到令人敬畏，令人敬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神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敢造次，不敢随便，以至于说我们要留心，要听神所为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敬畏神就在这里，敬畏神就是愿意，很仔细的去把神的话给听进去，这叫做敬畏神。因为神太崇高太伟大了，所以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所以耶利米在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 就把这个神的一个属性给赞美出来了。这是他来到神的面前的第一步，他跟神赞美。我再一次说，这不是公式，这乃是说一个很好，保持一个很好关系。如果我们跟神保持很好关系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的，对不对？夫妻在一起，如果开口总是说你该做什么，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什么，这一定是不正常的。夫妻关系就一开始说啊，谢谢你昨天为我做什么，感谢你，赞美你，爱你，今天很好啊，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夫妻关系呢？所以尼西米你可以看到，他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跟神之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非常好的关系。他是以赞美来开始的哈。第二个呢，他说他称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第二个因素我们说过有感谢，在我们祷告里面是有感谢的。他说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这是非常需要感谢，非常需要感恩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偏离神道路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心呢怎么样，非常刚硬，非常的这个倔强，不听神的这个教导，但是呢我们的神还是怎么样，不离不弃，爱我们，等候我们，给我们机会能够回头，帮助我们悔改来归向他。而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一切原因就是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如果不守约，神当年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如果神不守约，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神说 sorry 你做得太差了，你这基督徒太不好了，我不要你了。他如果不守约施慈爱，他如果要以他的真正以他的公义，以他的这个公义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感谢神，耶利米在这边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任何一个明白神、认识这福音真谛的人，一定都会像尼西米一样，包括你，包括我，都是如此。我们会感谢主，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若不守约，我们就灭亡了，很简单，我们就灭亡了。继续看第六节呢，这就开始呢，第六节这边就是尼西米的一个认罪。认罪也是祷告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为什么？再一次，这不是个公式，但是认罪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啊，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与神隔绝的，对不对？大家赞同吗？没有任何东西，生与死，没有任何东西叫我们与神隔绝的。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唯一例外就是罪。只有在世界上面，所有你可以所想到的东西，任何东西，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罪。一个罪可以拦阻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和神之间有了隔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认罪是这么样重要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罪。那么犯了罪怎么办呢？犯了罪就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来悔改，寻求神的赦免，与神怎么样重新的和好，修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夫妻配偶不是也是如此吗？如果做错了怎么办？不要刚硬自己，对不对？我们来到配偶面前 sorry 我做错了。我们跟配偶之间都知道认错，或跟朋友都要知道认错，朋友也是，你们有些学生的朋友之间的也是需要认错的，那为什么跟神之间就不需要认错呢？是不是当我们做什么事情得罪他的时候呢，都是需要认罪的。那尼西米这里的祷告呢，他其实显露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熟悉圣经的人，非常非常熟悉圣经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这边很多的用字遣词啊，他所使用的一些片语啊，都是来自圣经的，虽然不是一句一句给他给引用下来，但是怎么样汇集在一起的。比如说这边一开始他讲什么，尼西米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这句话谁讲的？这句话是所罗门王讲的，所罗门王在献殿 献上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就这样讲：睁眼看，侧耳听。也尼希米是用他的话，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跟神很亲近，非常亲近，好像神就在我们旁边。侧耳听啊，亲眼看，不是很遥远，神离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遥远啊。尼希米这边的认罪呢，也特别认说这是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不是光是说哦，这都是别人错啊。我们今天这个被掳到这个，从这个犹大哈被掳到这个波斯帝国哈，都是我祖先我爸爸的错，或我爸爸的爸爸哈他们那些人的错，犯了罪，所以害了我们这些人到了异邦来。他不是这样讲，他乃是说什么？这是我父，是我的错，也是我父亲的错，是我们世世代代人在神面前得罪了神哈。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尼希米一个爱国爱民的心，他非常的怎么样？爱国爱民，他与百姓认同，他不是推脱，他是跟百姓站在同一个地位上面，知道天上的神，我们站在他面前，我们是一同是犯罪，一同得罪了这位神，他和他的父家都有罪了，都有罪了啊！你看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节当中呢，尼希米的这个认罪也不是普普通通认一下，随便认一下，敷衍一下就好。他是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甚是邪恶，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非常非常的邪恶。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爱神，被神改变过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非常的邪恶的。因为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偏行己路，经常的怎么样？任意妄为，经常的不听神的话，走我们自己想要走的道路，这是我们自己的本质，这是人的本相。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越认识到自己本相，知道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怎么样背逆神的灵在里面的，我们的邪恶的本质是在我们里面的，从亚当夏娃犯罪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存到现在的，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所说的啊。然后尼希米呢，他也在这边说他们没有啊，他说我们呢没有遵守神的话。他不是说我遵守不够，他没有说我做的不够好，他是说我没有，我们根本一点彻彻底底就是没有，根本就是没有零。这个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从心里面会讲出来的话哈。这就好像什么？这好像是加尔文，大家知道加尔文吗？加尔文五点要义里面讲的，我们是彻底的败坏，我们是彻底的不能遵行神的旨意的。这是一个真正认识人该有的态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啊？我们真的就是需要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们这样认识神以后，也认识自己以后呢，所带来的就是一种自由。为什么？因为我们才能行在神的恩典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给从罪里面给释放出来。所以尼希米这边的认罪呢，它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而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绝对的一个态度。这个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们来看第八、第九节哈，第八、第九节，他继续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特别注意一下这两节，因为这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约，神和百姓所立的圣约就在这里。好，透过摩西的，他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把你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个是一个祈求啊。你也可以看到他所抓到，尼希米所抓到就是神的一个过去的应许啊。尼希米说：“求你纪念啊。”这个是祈求。 那这一段话呢，是引用这个《生命记》里面好几处的话，把汇集在一起的，啊，不是一节圣经，而是好几节圣经放在一起的哈。《生命记》教导百姓说什么？借着摩西的律法，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背离神，偏行己路，这些以色列人哈，他们就会被分散在万国当中，就像过去的2000多年来发生的事情哈。因为神会抽回他们的保护，不再保护以色列民，任凭周遭的国家呢去来管教这以色列民哈。但是如果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呢，神呢就会帮助他们从天涯海角把他们怎么样招聚回来，重新的招聚来到神为自己所拣选的地方，为他自己的名所立的居所，也就是耶路撒冷。好，这就是神与以色列百姓曾经立过的约，这个约直到如今都还是有效的，直到如今都还是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1948年在2500年以后，以色列人还能够复国，所以神的心意还没有离开以色列人。好，第十节这段话呢，也不是出于旧约哪里，但是确实非常符合旧约的精神。你看到这里，你会想到什么？他其实尼希米非常了解过去他的祖先的历史，他清楚知道以色列人是神以大能的手哈，从埃及经过红海拯救出来的，啊，而且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目的就是要叫他们做神的仆人来侍奉神。他知道神拯救的目的，但是呢，很可惜呢，这些以色列人来到了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以后呢，就开始进入一个逆转的过程，最后反而他们本来是离开埃及的，现在他们又回到另外一个埃及，巴比伦或者是波斯，成为其他国家的奴隶。所以这个尼希米在这边呼吁神，求神纪念这过去所立的约，要把再次出手，用他大能手来去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11节。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的面前蒙恩。然后最后他说，我是做王久正的哈。最后一节他说，他要求神帮助他一件事情，让他在王的面前能够亨通蒙恩。什么意思啊？他求升官发财吗？他是在王波斯王的面前做事情的，当然他不是要求什么升官发财。尼希米所要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这个王波斯王呢，能够给他支持去办一件事情，但是他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他要跟着王开始要怎么样交涉，非常非常危险。因为我们知道伴君如伴虎，有听过这句话吗？伴君如伴虎，说个不好人头可能都要落地的，所以他需要神的保护看顾。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有讲他自己是仆人，他还要说什么众仆人，有没有？他提到一个众仆人，换句话说，尼希米现在所要求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要在王的面前蒙恩的这件事情，不是单单他一个人祷告，还有其他他有祷告的同伴跟他一起祷告的。所以这一点很像什么呢？其实很像以斯帖记，以斯帖的皇后啊，这个皇后她也是寻求全国的这百姓一起怎么样，犹大的百姓跟她一起祷告，然后在神的面前呼吁恳求，让这以斯帖这个皇后能够在波斯王的面前能够顺利，能够亨通，能够蒙恩，也是用蒙恩那个字。所以尼希米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群的祷告的同伴一起做他祷告的后盾。最后呢，他说他是王的久正，这就留在下一周我们看到，就要看到说他跟王到底要求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用一个很短的时间来做个结论哈，因为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我想讲三件事情哈，在未来的这一个季度里面，我们学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国度观。今天我们北美的华人，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公民呢，有些人还不是哈。我们到底是哪一国人呢？你觉得你是哪一国人？如果我们的家乡的那个祖国哈，与这个美国哈，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冲突了以后，你会支持哪一边呢？哦，这是很多人心中有不同的答案哈，非常的政治化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尼西米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是移民的第二代了，已经是第三代人，他在新的国家里面哈，非常成功，享受各样的荣华富贵哈。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就去过他好日子就好了，享受不尽的。但是他今天为什么要为一个落败的一个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没有城墙，哦，火烧过的地方，很残败的一个地方，他为什么要去操心那件事情呢？他难道是只是单单为了祖先，那是祖先的家乡吗？啊，当然不是。这是因为尼西米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所以你从他祷告内容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神心意的人。他因为明白圣经，明白神的旨意，最后他就成为一个爱国的人，他非常的爱国啊。但是这个国呢，不是地上的某一个国，这个国是指神的国。这是不是我们的经验呢？我们都是移民哈，我们来美国，我们的家乡以前是我们的祖国，那有些人来到美国也很久以后，美国就变成我们的祖国了啊。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认识到说，地上的国只是一个暂时的国，只有天上的国，神的国乃是永永远远的国哈。就拿我来说哈，我已经移民很久了，来美国，但是我永远都会把神国度的利益呢，放在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的。如果今天我被迫要做个选择，啊，必须在神的国和美国这个利益当中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说我会选谁呢？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神的国，而不会选择在美国。好，所以有些人说啊，基督徒啊，一个成熟的其中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基督徒成熟其中的标志就是他是否有神的国度观，他有没有这个国度观，他今天知道他今天是什么样身份。我们今天不是只有拿绿卡，不是只有拿美国公民，我们今天是拿到天上国民的那个身份，那个才是更加的宝贵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怎么样，始终我们都是一个吃奶的婴孩，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一切只是为自己的益处，只是这样，永远长不大。你看看我们家有孩子的，我们哪一家的父母不巴望说孩子能够长大，然后有一天呢能够关心爸爸妈妈的事情呢？孩子长大就会关心爸爸妈妈的，基督徒长大以后就会关心国度的。所以如果不关心神的国度，就是还没有长大，很简单。好，第二就是传承。传承，尼西米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去过这个应许之地，耶路撒冷是长得什么样他完全不知道，他是在波斯这边生长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他是神在外邦世界里面所兴起的新的一代的人啊。感恩的是他对神的认识是这样清楚，甚至比他祖先啊，这些祖先曾经在犹大在耶路撒冷那些人糊里糊涂过日子，对神缺乏忠诚，缺乏一个信心，常常敬拜偶像得罪神啊。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告诉说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有20岁不到的，然后年长有80岁，差了多少？60岁。我们当中我们好几代人，但最后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神的这棒子啊，已经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 一代人又一代人往下传下来。我们是从上一代人接了这个棒子，我们也要把这棒子往下传，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人。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爱神的国度，爱神的百姓呢，这个棒子一定会交在你的手中的。你放心好，这棒子一定会交在你手中。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当中很年轻的，年轻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些人觉得二十岁才年轻，有些三四十岁也算年轻。如果你今天你很年轻的，千万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因为尼西米正是你的榜样，他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面所成长起来新的一代人。只要熟读圣经，你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就能够看到神伟大的国度，你就能够在这国度里面看到你自己那个荣耀的托付。最后行动，最后行动，尼西米爱神的国度，爱神的百姓，所以他是一个怎么样忧国忧民的人。他刚刚的祷告是非常忧伤的，这正是我们要读尼西米记所要从他身上学习的。我们今天也要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人，忧国忧民人，只是神已经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国是神的国，我们的民是指神的百姓，我们要成为忧国忧民的人。尼西米为神的国忧伤，为神的百姓也忧伤，最后呢，这个忧伤就被转换成为一种行动，这个行动是神所喜悦的行动。好，马上从下周开始，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尼西米要把他这个忧伤的祷告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然后这个实际的行动呢，是神一个宏伟宏观计划当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神的约，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神要把他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子民啊，重新的招聚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他。好，这也就是今天教会最最基本的工作，弟兄姊妹。其实教会很简单，你问说教会在做什么，教会做的事情就是招聚，一模一样。今天教会就是要把神的百姓召集在一起来去敬拜真神，虽然我们不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一样的，跟尼西米一样的，神的心意没有改变的，从过去到永恒，神要召集他百姓，不要叫他们分散，不要叫他们分散，不要像敬拜像那个巴别塔的，好，神把他们分散在全地。神的心意是要把神的百姓怎么样召集在一起，一起来去敬拜神。尼西米为这个意象付出行动，而且很宝贵的，他是以祷告开始的。所以尼西米第一章就讲到他的祷告。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尼西米身上有太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了。所以盼望在未来的这个季度呢，我们在国度观、在传承、在行动这三方面，我们都有一个长进，都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认识。愿神赐福我们未来这一个季度。我停在这边。